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宣布对与俄罗斯科技领域有关的21个实体以及13名个人实施制裁。美国表示这些实体和个人帮助俄罗斯规避目前已经施行的制裁，这些现行制裁是为了防止俄罗斯为了军事目的而获取西方的技术。美国财政部在3月31号表示，这一波的制裁是对克里姆林宫制裁规避网络以及技术公司实施打击的一部分。这些网络以及公司是俄罗斯联邦战争机器的关键。俄罗斯不单止是继续以他们无端的侵略而继续侵犯乌克兰主权，还将攻击是升级，袭击平民以及是人口中心。财政部长耶伦在一份声明当中还说，我们是将会继续以全方位的制裁来将打击目标对准普京的战争机器，直到这场毫无道理的可选择的战争结束为止。3月24号，美国制裁了国防工业的几十家俄罗斯公司，原因是他们支持入侵乌克兰。阿富汗邻国的外交部长星期四在中国会面重新支持阿富汗，强调塔利班统治者保护所有阿富汗人权利的重要性，包括妇女和教育权利。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主办方中国参加了在中国中部城市团契召开的会议，塔利班外长穆塔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亦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声明强调，在阿富汗持续采取必要举措确保妇女权益以及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呼吁采取进一步措施改善民生，保障包括各族裔群体和妇女儿童在内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基本权利。声明中说，塔利班向国际社区承诺，即是阿富汗领土不会被用于威胁邻国安全，任何恐怖组织都不能够在阿富汗领土立足。中国和国际社会还未是承认塔利班政府。中国政府星期四宣布，由于美国国务院这个月较早时候宣布对中国侵权政策或者是行动负责的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北京亦都将会对涉华人权问题上面炮制谎言、损害中方利益的美国官员实施对等的签证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方藉口是所谓人权问题炮制恶劣谎言，并且以此为由干涉中国内政、抹黑中国形象、打压中方官员，这些行径毫无道德底线，严重违反国际法也是国际关系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拜登总统3月18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乌克兰战争等问题视频通话之后，两国关系未见明显的改善，北京和华盛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上面的分歧亦都未见缩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1号发表声明，宣布对那些参与镇压中国境内外少数民族以及是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以及是宗教和精神修炼者的中国政府官员施加签证的限制。受疫情冲击以及俄罗斯战争的影响，中国制造业以及是非制造业在3月份双双出现大幅度的萎缩，走出了5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3月31号同步公布的3月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制造业以及是非制造业双双跌落了至荣枯线的以下，制造业的指数下滑到 49.5， 较上个月下降了 0.7%， 非制造业跌幅更大，达到 3.2% 至 48.4%。 这项采购经理指数以50分界，50以上显示为扩张状态，以下为收缩状态。从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持续疲软，采购经理指数一直是在50上下浮动，最新的数据显示这种走远的势头将会进一步加剧，引起了中国以及是国际市场的担忧。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表示，中方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设备和服务清单，并且声称此举是严重违背基本的市场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经贸规则。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玉婷是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记者提问时候作出有关的表示，他说 美方犯过国家安全概念，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之下，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的不可信供应商清单，限制企业产品以及服务市场准入，滥用国家力量对企业进行制裁打压，严重违背基本的市场原则，亦是公认的国际经贸规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上个星期五将中国电信公司以及中国移动公司以及俄罗斯的卡巴斯基实验室列入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设备以及是服务的清单。去年被联邦通讯委员会列入同一清单的还有五家的中国公司，当中包括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以及浙江大学技术有限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则是首个被列入该个清单的俄罗斯公司。美国司法部在3月31号表示，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一名商人因为非法促成销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国防物品，并且提交虚假的公司纳税申报表而被判1年01日的监禁。法庭文件显示，现年60岁的加州尔湾居民谢图强在2019年承认一项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的罪名，以及一项提交虚假纳税申报表的罪名。谢图强在控辩协议当中承认，他是通过他位于尔湾市的生物医学光学有限公司是充当被列入美国军品清单以及美国军品进口清单上的国防物品的运输经纪人。这些清单上面的物品是美国军事装备当中使用的受管制部件以及系统。联邦法律要求从事国防物品制造或者是出口业务的个人必须在国务院国防贸易管制局获得许可证并且登记注册。谢图强从未获得许可证或者是注册。而此外，美国自1989年起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限制两国之间的武器进出口。中国当局对香港的控制日益强化，以及对国内科技巨头的严厉整肃，引起了中国大陆富豪对自身财富安全的深度担忧。据美国媒体 CNBC 的报道说，一股中国大陆富豪向海外转移财富的潮流正在加速形成，作为对中国富豪有特殊吸引力的新加坡正在成为这场财富转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国。根据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的报道，自从香港2019年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以后，当地的有钱人就开始向国外转移资金，寻找避险天堂。而新加坡由于两个优势，自然就成为这些富人的首选。这两个优势分别是语言以及是纳税。新加坡大部分人都能够讲汉语，这个对中国的富人来讲不单止提供了语言上的便利，而且还增加了新加坡的亲和力。而另外，新加坡是没有财产税，这个又能够成为他们省下了不少费用，成为吸引资金的一大优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意研究发现新闻自由满意率创了近25年来的新低，资深传媒人指和国安法有关。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28%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另有43%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有充分发挥到言论自由，两项指标同样创了1997年9月以来的新低。有资深新闻工作者表示，调查反映出市民认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半以来，对新闻及言论自由带来很直接的影响。多间传媒和公民社会组织结束营运和解散，传媒走向单一化，影響市民對新聞自由的滿意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接制定的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半之後，三家持反對聲音較具知名度的傳播機構《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相繼宣布停止運作，另有最少7家規模較細的非建制陣營獨立網媒相繼停運，包括香港讀媒新聞、IBHK 網絡媒體和《癲狗日報》等等。 其中《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多名高層編採人員和前董事被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指控他們涉嫌違反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等罪名，多名新聞工作者不准保釋被還押。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4月1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每半年一次的市民对新闻传媒表现满意程度调查。这一次调查是在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即3月21至到25日，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4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居民。结果显示，香港市民主要的新闻来源第一位是电视，占 65%， 较半年前的调查上升5个百分点；第二位是互联网，占 64%， 同半年前的调查没有升跌；第三位是报纸，占 21%， 较半年前的调查下跌7个百分点，创1993年12月有纪录以来的新低。第四位是电台，占 21%， 较半年前的调查下跌3个百分点，创2017年4月以来的新低。出席记者会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报纸占香港市民新闻来源的比例大幅下跌，同《蘋果日報》的結束有關，因為《蘋果日報》始終是銷量和網上的讀者都相當多。他認為香港傳媒都很有興趣知道《蘋果日報》的讀者去向。
媒體一路都很有興趣，即究竟看開《蘋果》那些去了哪裡。我相信可能有部分都會是不會是完全即所謂cut off， 即係咩都唔睇嘅，都現實上都唔會嘅，即係通即係照應該都係好關心留意香港發生咩事。咁佢冇咗選擇，可能轉咗去啲網啊，或者其他一啲網啊，或者睇翻啲其他嘅媒體，我相信都會有。
杨建兴表示，《苹果日报》同埋《立场新闻》等网媒结束之后，可能好多读者都减少睇新闻，甚至部分市民对政治同埋公共事务嘅新闻都冇以前咁热衷。佢认为呢个现象会带嚟负面嘅影响，
或者觉得即系都系咁噶啦，出声都冇用啦，睇又点啫？甚至睇多啲会觉得好烦躁、好怒气，咁会睇少咗。睇少咗，陸陸續續可能就索性即係都唔睇啦。咁呢個反而係一連串由《蘋果日報》倒閉到一啲網媒即係唔做，會對媒體以至於係公眾透過媒體知道社會發生咩事，又或者調翻轉政府透過媒體令到即係市民知道發生咩事。攞到一啲準確嘅信息，都會有負面嘅影響。咁呢個其實係其實都係對政府都唔係好事。
調查顯示，只有28%嘅受訪者表示滿意香港嘅新聞自由度，創1997年9月以嚟嘅新低。不滿率就高達51%，新聞自由滿意率淨值係-23%，創2020年10月以嚟嘅新低。調查亦都顯示，有43%嘅受訪者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有充分發揮言論自由，較半年前嘅調查下跌3个百分点。市民對香港新聞傳媒發揮言論自由嘅滿意淨值係-3个百分点，創1997年9月以嚟嘅新低。杨建兴表示，调查反映市民认为国安法实施超过1.5年以来，对新闻和言论自由带来很直接的影响。他认为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应该关注这个现象。
很直接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这年纪发生的事，其实很多都是直接间接的国安法。那个都不单止是媒体，而是有些都是公民社会。那個轉變其實是很清楚嚇，咁呢個其實係亦都係香港政府又好，或者中央政府其實都應該客觀咁咧睇一睇翻香港嘅轉變，究竟一啲嘅轉變係咪即係佢哋 希望見到的啦，或者是可以覺得即係冇問題的嘢。
杨建兴表示，新闻自由其中一个重要元素是多元，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在市场上出现，给市民有不同的选择。调查结果反映，香港传媒走向单一化，影响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杨建兴又表示，香港目前的传媒生态好像倾向某一个政治光谱才可以生存，但是同样是批评的声音，好像被标签为反政府的所谓黄媒就会有麻烦，这种现象亦都令到市民无所适从。
所以建制那边的那你可能还闹得犀利一点的，那又好像完全就是冇乜問題嚇，仲好多人拍掌咁嚇，好多黃即係好多佢哋圈子人拍掌咁。咁樣嘅話就會可能市民都會好混亂啊！即係究竟一個言論空間、新聞自由空間、表達空間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咧？究竟嗰、那個標準係點？究竟標準係點咧？當他會見到很多東西是沒什麼客觀準則，但是總之就是某些人接受不到的，那就出不到聲的，那個觀感自然會覺得是那個自由空間 是萎縮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调查反映香港各类传播媒体都没有因为近年的政治社会生态急速转变而得到好处，尤其是电台的滑落是其中一个例子。钟建华又表示，他看报纸超过50年，过往20多年一直是苹果日报的忠实读者，该报去年6月底停运之后，他没有再花钱买报纸，改为以网媒为主要的新闻资讯来源。
有段时间不买几份报纸是周身痕的，我竟然戒了，而且很自然地戒了，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些都反映在各种因素的转变，即係媒體嘅多樣化咗啦，香港而家呢個媒體嘅大氣候啦，我相信我身邊好多朋友其實都係咁嘅。
鍾建華表示，當香港嘅傳媒越嚟越走向單一化，記者問嘅問題亦都走向單一化，佢認為香港嘅傳媒只會走向沒落。他认为港府如果重视香港的国际化，必须重视香港的新闻、言论和资讯自由。
当同一个事件、同样的事件、同一个角度批评到一件事的时候，不同的媒体讲，竟然官员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的。对于立场、对于苹果，我一定要有方法查到你犯法的。几恶啊！但係對於近呢幾日唔使講得遠啦，近呢輪你睇到咩東方嗰啲點洗個政府，點都係冇事嘅。即係如果你個政府係咁做嘢嘅話咧，你唔單止破壞緊自己公信力，你連香港作為一個資訊中心，或者所有嘅媒體咧都唔會有乜好處。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上个礼拜六3月26日新增8841宗确诊个案，为一个月以来的首次跌破万宗。疫情爆发之下，清洁工人的情绪状况和工作处境备受关注，有在公共屋邨工作的清洁工指80%的同事已经受感染，又指外判清洁公司提供的防疫装备不足。工会只有清洁工作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期间，因为担心手停口停而继续上班，敦促尽快通过修订雇佣修订条例，让雇员因检疫或隔离令而缺勤可以视为病假及获得到疾病的津贴。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邓海恩在香港的报道。
任职20多年清洁工的英姐表示，在他工作的公共屋邨有80%清洁工已经确诊，大厦保安亦都有8至9%不幸染疫。他说因为同事染病，人手减少，令到工作量十分繁重，形容现时要处理的垃圾量如同过往新年一样多。 此前佢嘅工作量大约每日清理五轮垃圾车，但系而家需要每日清理十轮垃圾车，工作量增加一倍。佢批评清洁公司支援不足，一日只提供两个口罩。佢话
唔够用自己贴咯，冇办法话系咪啊？但我哋人啊，一日就带两个自己买咯，花咗好多钱啊，冇办法。
清洁工人职工会向屋邨清洁工和保安派发防疫物资，当中包括口罩、快速检疫包和保护衣。组织干事梁子欣表示，屋邨清洁工暴露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他指出，清洁工人处理大多数是家居垃圾，如果住户受感染的话，处理他们垃圾的工人都有染疫风险。他又批评外判的清洁公司对工人缺乏支援，不少公司每日只派一至两个口罩，大部分的防疫装备要工人自行购买。对于清洁工因为隔离或者接受强检而手停口停，他说
有些工友都跟我们说、没有特别病征的话他都会照返，又或者、有时候可能是家人中了，理论上他们作为密切接触者是应该都要隔离啦，但是很多时候他们都担心因为不上班没有人工的时候就会选择不报。
对此他期望政府尽快通过修订雇佣条例，令雇员因检疫或隔离令而缺勤可视为病假以及获得疾病津贴。政府上月憲報刊登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旨在清楚定明雇员因遵守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规定，以致活动范围受限制而缺勤，可视为病假日，包括确诊需隔离或违风检测。亦清楚定明雇员如果在上述情况下因活动范围受限而被解雇，属于不合理解雇。这份草案已经提交立法会审议，在3月16日已经动议议读。有团体调查清洁工在疫情下受到的影响，预判受访工人出现抑郁的情况，超过四成受访工人批评公司派发的保护装备和面罩数量不足。明爱劳动友善社区计划以电话形式访问了63位清洁工，评估他们的情绪和腋下装备。调查结果显示，四成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压力状况已经达到中度至非常严重的程度，逾半受访者更形容自己的焦虑情况属于中度至非常严重。该团体表示，八成受访工人指在第五波疫情下的工作量繁重，包括围封下的清洁工作倍增，加上有不少清洁工因为染疫而导致人手不足，跨区和跨工作的情况普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邓海恩在香港报道。
美国官员透露说，美国最近曾经同中国商务部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代表就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向中国讲明美国制裁所涉及的范围，其中包括如果对俄罗斯出口中美国成分占总价值的四分之一以上，必须首先获得到华盛顿的许可证，来避免违反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副助理部长波尔曼在星期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他们为中国的公司举办了一场相关话题的行业解释活动。他说，即使是外国制造的，亦都是没有美国内容的产品，比如是该国产品基于美国的软件或者技术，亦都可能受制裁的限制。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资产、主权债务交易禁令、投资禁令、黑名单制裁、出口管制。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制裁能否奏效至关重要。拜登政府已经多次警告中国，为中国划下了不要利用制裁俄罗斯带来的商业机会，不要帮助俄罗斯规避出口管制，亦都不要处理他们被禁止的金融交易等红线。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和西方盟国领导人通话，坚决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 意大利总理特拉吉以及英国首相约翰逊进行过通话。五国领导人在通话当中都表示决心要继续使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已经被证明极为有效，美国仲计划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打击俄罗斯的关键供应链。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讲，经济利益、政府舆论压力甚至反外国制裁法等带来的法律规定等等的矛盾，都令到他们是否以及是如何不违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上面举步维艰。在俄罗斯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出于国际地缘战略考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垮下去，亦都不想被认为是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是近乎全方位的制裁之下，中国对俄罗斯爱莫能助，同时更加怕自己亦都遭到制裁的厄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明确地表示，如发现中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口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产品，美国可能让中国企业基本关门。虽然中国一直是宣称反对不参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实施的经济制裁，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迹象显示，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实际上已经是顺从遵守了制裁令。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主任米勒在上星期的一次讨论会上就说，虽然中国到底会如何对待制裁还有待今后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内的观察，但是最初的迹象显示中国不想违反制裁。他说，鉴于美国制裁制度的全球性，也是美国监管机构的威力，鉴于大多数主要的中国公司都依赖于美国金融市场这个事实，以及制裁是多变的，有日本、欧洲、其他国家的参与，而且考虑到对大多数的中国公司来讲，俄罗斯人并不是重要的供应商或者是客户。纵观上述所讲，总的来讲，他是认为中国现时是会遵守制裁。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外交部这个月曾经召见了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家国有能源巨头的官员，讨论他们和俄罗斯合作伙伴的商业关系以及是在当地的业务。一名消息人士说，当局提醒这些企业不要轻率地购买俄罗斯资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被问到有关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他不了解有关的情况，但是中俄一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面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但是汪文斌在前一日的记者会上面承认，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同俄罗斯的正常经贸往来已经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害。路透社曾经报道说，中石化已经叫停了一项在俄罗斯可能价值达5亿美元的投资，以及在中国销售俄罗斯天然气的项目。而此外，由于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西方制裁，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亦都已经停止了为涉及俄罗斯石油以及是俄罗斯公司的交易融资。中国政府发起了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月初宣布暂停同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的所有业务。这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多边贷款机构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当前经济以及金融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背景底下，为了世界银行的最大利益，管理曾决定是暂停所有同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所有有关的活动，并且进行审查。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戴杰表示，西方制裁涉及到最多的是中国科技以及金融领域的公司。他在上星期的讨论会上说，有些都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公司，他们不希望作为制裁的违规者而受到负面的影响。有迹象显示，中国一些公司目前并不十分清楚美国制裁措施对中企的影响以及适用范围到底是有多大。美国财政部在这个月的11号发布的第14065号行政令当中，是禁止任何个人或者是实体为该行政令下受制裁的对象提供财务、物质、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中国国际贸易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在针对中国企业的建议当中说，
因此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有被认为是为受制裁对象提供资金的风险，而且即使是不存在美国的连接点亦都可能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俄罗斯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是美中对抗当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平衡力量。分析人士说，从中国的战略利益考虑，中国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垮下去。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中国，他怀疑中国是否会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他说，因为担心中国政府会被描绘成为是以某种的方式支持西方制裁，而中国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实施或者是威胁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自美国以及盟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后，中国一直坚决表示反对他们所声称的单边制裁以及长臂管辖，并且声称中俄双方将会继续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允表示，乌克兰战争并未有改变中俄国强国两国关系的大方向。他对美国之音说，现时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这种的调整也好，强调领土完整也好，还是是俄罗斯银行问题采取一些的态度，这些都是一些技术上的调整。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国有石油企业高管上个星期对路透社表示，在这场危机当中，企业将会严格遵循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新投资方面企业是没有任何主动行动的空间。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法学教授戴杰在讨论会上面说，中国有国际声誉的大公司往往跟政府关系密切，他们都不得不担心政府的态度。中国在遵守国际制裁令方面曾经饱受国际社会的诟病。联合国专家小组美国监督机构的制裁调查人员，中国公司多次是规避对北韩、伊朗以及委内瑞拉等国家的贸易制裁。除了政府的压力之外，中国企业在是否遵守制裁令方面还可能会面临着舆论以及法律方面的挑战。中国出行平台滴滴出行曾经一度宣布退出俄罗斯的市场，但是在这个决定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弹，被指责屈从于美国压力之后，滴滴又表示在俄罗斯当地的业务不会关闭。为了防止外国政府的法律制度限制中国和第三国当事方的商业往来，中国近年来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法律。这些法律令到中企是否遵守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方面的处境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去年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任何组织以及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是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第五条要求中企享受到域外措施的限制，从而不得同第三国当事方进行正常经济活动之后的30日内向商务部报告。而此外，阻断法的第七条还是规定说，确认有关外国法律和措施存在着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形，可以决定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发布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有关外国法律和措施的禁令。中国虽然还未公布有关的禁令，但是企业是否遵守欧美的制裁、是否和俄罗斯合作伙伴终止合作的时候，这些法律都是不得不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表示将会对中国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展开调查，因为他们涉嫌将生产转移到去四个东南亚国家，来到非法规避美国针对他的太阳能产品的关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回应美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 Oxen Solar 的要求，宣布将对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以及柬埔寨组装的相关太阳能电池组件展开调查。总部位于加州圣何塞的 Oxen Solar
公司系认为中国太阳能组件制造商通过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嚟规避美国对中国制造太阳能产品嘅现有惩罚性关税。美国商务部响一份声明当中指出，Oxen Solar 提供的信息表示，在这四个国家经营的太阳能公司是中国大型制造商的子公司，如果在中国生产这些出口太阳能电池组件，将会被美国征收反补贴以及是反倾销税。商务部表示，目前不会征收额外的关税，该个部门将会进行公开以及透明的调查。这项调查背景是美国一直在推动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不单只是要求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还是希望提高美国太阳能产业的生产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能源商业情报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在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指出，2021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制造业规模继续扩大，中国稳居全球太阳能组件最大供应商，占近 70% 的产能。在中国廉价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冲击之下，美国的太阳能生产公司连接倒闭。为了以保护美国本土产业，美国在2012年首次对一些中国太阳能公司施加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的措施，要求征收 50% 至 250% 的关税。该间太阳能公司对美国商务部星期一的决定表示欢迎，声称关税有助于恢复美国太阳能制造业。Oxen Solar 首席执行官拉希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是感谢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认识到需要调查这种普遍的后门倾销，以及他是如何继续伤害美国太阳能的生产商。相比之下，需要进口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美国安装商反对商务部的调查，声称新的关税会大幅增加行业的成本。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主席霍柏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太阳能价格不断攀升、项目延迟以及取消不断增加的时候，这个错误举措将会对美国太阳能市场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潜在的新关税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太阳能生产商以及安装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拜登政府在2月延长了特朗普时期就太阳能设备征收的一套全球性关税，但是当时缩小了征税的范围。美国的一些推广可再生能源的组织指出，可能被征收关税的威胁会阻碍新的太阳能项目的推进，从而有损美国实现向清洁能源过渡的目标。据美国清洁能源协会的推算，从这四个国家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占今年预计在美国安装的电池板的 80% 左右。拜登政府设定了到2035年摆脱化石燃料的目标，到时太阳能满足美国国内 40% 的电力需求。美国商务部声称将会在150日内发布初步的调查裁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自2月24号发动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以来，军队进展缓慢，未能够攻下乌克兰的主要城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这场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很多错误。普京如果现在停止战争的话，就等于承认他犯下错误，将对政权构成威胁。博尔顿预计，除非普京得到某种军事的胜利，否则这场战争将会持续下去。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中国至今仍然未将这场战争称为入侵。博尔顿认为，中俄两国目前可以说是协约国，未来可能发展成联盟。中国声称希望战事和平解决，但实际上正在幕后帮助俄罗斯，并仔细观察美国和西方国家怎样应对这场战争，以更好地去计算未来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等地采取行动可能面临的后果。博尔顿表示，美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威胁，并且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从根本上去避免类似于乌克兰遭遇的入侵发生。记者首先问到，目前北京仍然未将普京的战争称为入侵，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中国 對烏克蘭危機持乜嘢嘅立場同埋考慮呢？你點樣去解讀其中嘅矛盾之處呢？
China and Russia have grown closer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nd I think at this stage you can call their relationship an entente, to use the French diplomatic term. It's not a full-scale alliance.
我認為中國同俄羅斯在過去幾年變得更加緊密，而且我認為在這個階段他們的關係可以用協約國這個法語外交術語去稱呼。他們不是一個全面的聯盟，但已經互相理解以加強彼此的立場。所以對俄羅斯來講是歐洲和中東，以及對中國來講是印太地區和同樣是中東。我認為中國正在以多種不同的方式向俄羅斯提供援助，當中很多行動是秘密的，但我認為中國企圖幫助俄羅斯金融機構應對他們被施加的制裁。我認為中國準備購買更多俄羅斯天然氣和石油去應對禁運影響，而且我亦認為中國準備提供軍事援助或者轉移軍事能力去幫助俄羅斯。所以中国的公开立场就是他们希望和平解决，任何人都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使到事情变坏。但我认为事实上两国之间的磋商非常密切，而且中国在部分不是那么明显的地方就站在俄罗斯的身后。在很多方面我认为中国的宣传做得非常到位老练，所以他们会说希望战争结束，他们不想看到任何扩大战争的事情，他们想提供帮助，但是他们在幕后帮助俄罗斯。如果乌克兰话是的，我们希望中国进行调解，这个呢将会一个很大的错误。
普京已经被国际社会挞伐，为什么习近平仍然未有跟他划清界线呢？
Well,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s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So obviously the reputational damage that Russia is suffering.
我认为中国正在仔细观察，显然俄罗斯遭遇的声誉受损不是中国希望所看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或者习近平不想被视作是好像普京一样的人。所以我认为中国会努力从俄罗斯所犯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但是中国亦正在寻找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犯下的错误。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为了更好地计算，如果对台湾采取行动，如果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如果对越南或者印度采取行动，他们会做些什么。所以在很多方面这个对中国是一次学习的经历。
习近平和普京有什么共同之处？两国潜在的矛盾又是什么呢？
Well, I think the Entente could develop into an alliance.
我认为他们的协约可能发展成联盟，他们的共同点是希望摆脱发达国家的商业或者政治制度和规范。无疑地，中国在2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曾经明确地表示，美国和欧洲的人亦以为和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以及正常的商业渠道会改变中国的行为方式。事实证明这个不是真实的。中国现在正在将它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输出到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摆脱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交往的限制。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没有可以兑换的货币，这个使到他们处于真正的劣势。他们希望通过合作可以形成一个独立于美元运作的经济集团。我不认为这样会发生，但我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愿望。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使到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一起。中国是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而俄罗斯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所以中国自然是购买者，俄罗斯自然是卖家。多年来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的军事武器系统，这个可能会延续他们在亚洲的共享地理空间，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地理区块。而我认为俄罗斯正在经历的来自外部世界压力亦将中俄两国推埋一起，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亦有不同的。我认为美国政策应该要企图分离这个集团，这个是冷战时的一项成功政策。现在的伙伴关系非常不同，因为中国是较高阶的伙伴，俄罗斯是较初阶的伙伴，这个和冷战时期的情况刚刚好相反的。
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中国的一成的情况之下，这两个国家会成为平等的伙伴吗？普京会满足于习近平的小兄弟吗？
Well,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t more difficult relationship in that sense than either China or Russia understand at the moment.I think the performance of Russia's military in Ukraine has been so.
我认为这个将比中国或者俄罗斯目前所理解的要困难得多。我认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是出乎意料地差，这个将会损害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仍然是世界两个核大国之一，俄罗斯的核能力是世界其他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经济规模将会一个决定性因素。我认为这个对俄罗斯人来讲是非常难受的，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不是这样认为的。我在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呢，就曾经跟俄罗斯人讨论过。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个方向不会令到俄罗斯满意。我并没有说服他们，但是这个将会是他们进一步致力于这种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没办法避免的因素。
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到现在已经不能够看成是一场闪电战了。这一场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
Well, Russia's made many mistakes. I think probably the biggest mistake was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They believed this would be a lot easier than it's turned out to be. And I think, you know, most of the Western...
俄羅斯犯了很多錯誤，我認為最大的錯誤可能是情報失敗。他們原本以為很容易的，而且大多數西方情報評估亦認為俄羅斯會很快獲勝。但是烏克蘭人進行了非常英勇的戰鬥，他們利用了俄羅斯戰略上的弱點和錯誤、戰術上的錯誤、後勤的失敗。俄羅斯人沒辦法向距離邊境只得那幾英里的士兵提供食物或者汽油，所以所有這些都對俄羅斯軍方造成巨大的聲譽損害。我認為這個是中國正在關注的事情，俄羅斯的所有歐洲鄰國亦關注這一點。所以我相信結論是，普京和他的顧問會覺得他們必須要做些事情，取得某種軍事上的成功，去修復他們軍事聲譽造成的損害。即使完全沒有考慮到烏克蘭議題，如果俄羅斯軍隊失去可信度的話，這個代表著他們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核武器，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轉變。所以很不幸的就是，我認為這個代表著要找到方法去修復已經造成的損害，普京必須要找到某種軍事的勝利。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定義，我亦不知道何時是會來到這一步，但是我認為這個代表著戰爭將會繼續下去，这样的话俄罗斯才会仍然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一个大国。如果鉴于俄罗斯未能够实现他的目标，普京现在如果停止战争将会承认他犯了个错误，这个将会被视为失败，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出路，因为对他来讲威胁到他的政权，所以他需要某种军事上的成功。当他得到成功以后，他就可以讨论和乌克兰的谈判，但在谈判当中他必须要得到比离的时候更多的东西才可以离开。不单只是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不单只是两个宣布独立的自治小共和国，他需要的远远不止是这些。现在但是他是未得到，所以我看不到短期内有任何出路。而不幸的结论就是，这场战争将会继续下去，乌克兰将会有更多的伤亡和更多的破坏。
我们看到一些乌克兰人将普京和希特拉来做比较，他们两个人是不是有相似之处？你怎样去看待普京上台23年来的演变呢？
Well, I think Putin is clearly an authoritarian figure. I don't think he has an ideology of like Hitler does, and he...as bad as his acts.
我认为普京显然是一个威权人物，我不认为他好像希特拉这样的意识形态。而且普京的行为虽然很差，但是他和希特拉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可以说是相距很远。俄罗斯社会的威权性质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威权主义，类似于其他威权主义的政权。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是2001年的10月，当时我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九一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我陪同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前往莫斯科。自此之后，我和普京多次会面。普京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人，他在历史上的残酷无情者之一，他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有自己非常明确的想法。2005年普京在俄罗斯国会杜马发表演说，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个反映出他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目睹苏联解体时的担忧，对我们应该是一个警号，表明他打算改变这种状况，修复俄罗斯遭受的损害。我认为这个才是普京现在真正的动力。我不认为他失去了理智，我不认为普京在现实世界当中迷失，我认为他重视重新获得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地区，而这个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
当今世界的另一个威权强人就是习近平，普京和习近平有相似之处吗？
Well, I think they are clearly authoritarian rulers. I think Putin is a much more of a post-communist authoritarian. When the Soviet Union dissolved,
他们显然都是威权统治者。我认为普京更加似一个后共产威权主义者。当苏联解体的时候，叶利钦废除了共产党，他并没有废除前苏联的一切，克格勃仍然保留下来。好多人认为而家实际统治俄罗斯嘅系俄罗斯人所讲嘅西罗维基，直接系强力部门，嚟自军队、嚟自情报部门嘅人。但呢个已经唔系共产党、唔系共产主义嘅意识形态，佢只系威权主义。咁而喺中国，共产党仍然主导力量，而家唔似以前咁样喺意识形态上咁马克思主义，但系佢仍然系凝聚一齐嘅政治组织，而呢个系真正嘅权力所在。而普京就冇嗰种结构。习近平的权力源自于他控制的中国共产党，而直接控制人民解放军的能力，而普京只是控制了军队、情报机构和权力机构。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运作，但是实际上他们都已经在各自的国家确立了自己作为终身统治者的地位。我认为这个使到他们能够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都了解对方会怎样做。我认为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为影响舆论所做的明显努力呢，在国内和国际都非常成功，有些是隐蔽的，有些是公开的。在我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期间，中央情报局局长对我说，他认为中国对加大影响力暗中进行的行动比俄罗斯大得多。我认为证据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好迟才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美国有能力应对来自对手的虚假信息，并且解释美国的立场和讲述事实是非常重要的。老实说，如果我留在政府工作，我希望我能够为此而做更多，这个是非常重要。在冷战期间，我们看到了向铁幕背后的人讲述事实的重要性，这个在今天仍然很重要的。虽然我们的努力是广泛，而且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我希望国会能够理解这一点。
中国中共在今年较晚时候召开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有没有悬念呢？
I think this is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sizing up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try and determine how they would react if...
我认为乌克兰局势是中共领导层评估拜登政府的部分，企图确定如果中国对台湾施加压力，他们将会作出什么反应。习近平企图作出的评估就是，如果中国在印太地区施加压力，拜登是否会起身行动。我相信习近平在面对下一届党代会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点的。但除非我评估错误，习近平的大部分敌人已经被免去了共产党的高级职位。我认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的，例如我认为中国国内远非有些人希望世界相信的那么稳定。我认为问题正在增加，人口老龄化、经济不稳定，部分地方仍然不满被北京统治，台湾问题仍然存在，而且任何的威权政权当中仍然存在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大短期内，我认为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控制当中，我认为这个将再次得到证实。
当习近平在掌权十年之后继续担任中国领导人，中国会成为美国更加危险的对手吗？美国应该怎样去制定应对中国的大战略，尤其是以乌克兰战争作为参考呢？
Well, I think China does have a grand strategy. I think you see many aspects of it, and it covers the full range of activity from economic matters to political to military.
我认为中国确实有一个大战略，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得出的，涵盖从经济事务到政治到军事的全方位活动。我认为他近期的目标显然在印太地区建立霸权，成为一个全球大国，最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美国的近期目标是尝试处理多年来基本上未被注意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都极大地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经济当中削弱他的竞争对手的能力，还有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操控，通过补贴实施的不公平竞争，对国有企业的优惠融资，以及一系列不符合自由市场原则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利用中国公司作为国家代理人用于政治军事目的，好像华为和中兴那样。他们不单止是电信公司，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国际电信，不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也为了利于情报收集以及加大影响力的行动。中国多年来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并且提高弹道导弹能力，开展了一些世界上最精良的网络战行动，确实是横跨了整个军事力量的范畴。 中国一直在那打造，而整个西方国家和美国无注意关对住，所以这些都是我认为乌克兰战争现在突显的问题。因为公众认识到，虽然欧洲发生了一场战争，唤醒了欧洲人，但是世界各地一切并非是那么甜蜜和光明的。在21世纪未来的日子里面，真正的焦点将为印太地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可以提醒欧洲注意日本、南韩、台湾、印度、澳洲、东南亚已经知道的情况。我认为这个将有助于对中国作出更加一致的反应，但这个亦可能加强俄中的协约，因为俄罗斯和欧洲隔绝，现在更加同西方隔绝，除了求助于中国之外，他们是别无选择。
在中国几十年来虎视眈眈之下，台湾一些人提出他们对台湾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的担忧，中国入侵台湾是否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呢？
I don't see China imminently invading Taiwan. In fact, I think in their preference in Beijing, they don't want to have to fight.
我不认为中国即将入侵台湾，实际上我认为北京更加愿意的就是他们不想以战争获得台湾，他们不想成就一个千疮百孔的岛屿，他们不希望看到台湾的生产能力、芯片制造设施或者产业，或者高雄港啊，或者台湾巨大的经济生产力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受到损害。他们想要这个岛屿就好像现在这样，只是希望他们在北京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首选方式不是入侵，而是在美国没办法帮助的情况之下对抗台湾，找到一个不会保卫台湾、不会回应中国威胁的美国领袖，令到台湾政府是别无选择。中国已经尝试过在90年代后期，即使克林顿政府也作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他们派出了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中国呢这就退缩了。我不认为习近平想冒着巨大风险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企图以美国没有退路的方式去对抗台湾的话，那有可能会对习近平政权构成威胁。所以他想在觉得自己没有冒险的时候才采取行动。当结果更为确定的时候，我认为台湾在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当中得到的支持是压倒性的，这个是很清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仍然努力吸取从乌克兰学到的教训，去检视美国将会怎样继续作出反应，然后将以此作为基础制定未来的政策。同时我不认为美国现在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向北京表明我们已经过了对台湾战略模糊的时期。我们不以北京的理解去解释一个中国这个词，即是上海公报当中的所谓一个中国，意味台湾在北京的控制之下。对此美国是从未承认过的。事实上上海公报的很多基本内容现在已经不再适用。我已经讲了20多年了，美国应该要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互相派遣大使等等。如果中国不喜欢，好啊，不是很遗憾了，因为我们承认的是事实，事实上是构建外交政策的好地方。我认为美国这样做是正确的，台湾人民已经展现了他们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民主社会，能够展开广泛蓬勃的政治辩论，他们有自由经济，他们对自己在世界事务当中的行为负责。所以我认为随着美国努力使到南韩、日本、澳洲、印度更加紧密地结盟去应对来自北京政府的威胁，台湾必须成为其中一部分。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2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 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